出性造就第三十课婚姻第三部分。在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假定说在这里有一个弟兄，他已经结婚了，他的妻子是不幸的，或者说有一个姊妹，他的丈夫是不幸的，那该怎么办呢？刚才第四个问题是说，他如果没有结婚，他如果要找对象，就应该寻找在主里面的弟兄，主里面的姊妹。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个难处，已经结婚了，已经有一个不幸的妻子或者不幸的丈夫，该怎么办呢？这一件事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有记载，七章十二节、十三节、十五节回答这一个问题，告诉我们说，如果夫妻中有一个信了主，在家里面发生了难处，要怎么办？请你们记得，都是因为许多人信主信得不彻底，所以家庭里的难处不多。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预料家庭的难处是多的，信主的人如果信主信得彻底，家庭里就要发生事情。路加福音里所说的三个和两个相争，两个和三个相争，都是因着信主而发生事情。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丈夫因着妻子信主的缘故，他走开，他说你信了主了，我不要你，此时这位妻子该怎么办呢？主在这里的话是够清楚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话是够清楚的，就是说让他走。所以要他们看见，如果有丈夫因着妻子信主的缘故要走开，如果有妻子因着丈夫信主的缘故要走开，保罗在这里的话是够清楚的，就是如果他要离开，就让他离开吧。可是这一件事情必须清楚，就是说主动的不是我们，乃是他，不是我说要走开，乃是他说要走开，是他要走，如果他要走就让他走。如果他无所谓，保罗说不必离开，你怎么知道主不会因着你拯救他呢？他如果无所谓，他如果要住下去，保罗说我们应该和人和睦，我们不应该离开。他说不信的人能够因着信的人成圣，同时他说你怎么知道不能拯救他呢？如果要离开是他的事，不是你的事。不过他如果不离开，我们相信主会救他，并且保罗对我们说救他是相当容易的事。旁的人主救他不容易，这个人是你的人，主救他特别容易。你们要站在这一个地位上来对付这一件事。还有的弟兄姊妹有另外的难处，就是他已经和不幸的人订了婚，他们该怎么办呢？在婚姻的事上，主不要我们与不幸的人结婚，这是相当清楚的。可是若有人已经与不幸的人订了婚，那是另外的一件事。不幸的未婚夫或者不幸的未婚妻，他或者她自动的来解约，这是最好的，因为今天还没有结婚，不过有婚约而已。若主开路，不幸的那一方面因着我信主的缘故而乐意解约，这是相当好的事，不然的话就有相当的困难。 不过这一件事许多时候不太可能，因为人既然有了婚约，对方虽然看见你已经信了主，但他不肯放手。这个时候要记得说，当我与人订婚的时候，曾给人一个约，那一个约就是我在神面前所给人的一个应许。基督徒不能因着自己信了主的缘故随便毁约，因为约在神面前都是成圣的。你看见说，你如果能够和他提议分开，这是好的事，他可以提议离开，你也可以提议离开，能够乐意就可以。这一个提议不一定是要他主动，这一个和刚才的不一样。已经结了婚的是他主动，已经订了婚的我也可以主动说最好分开。他如果必定要我履行婚约，我就必定要履行，因为一个基督徒的话说出去了就必须履行，不能破坏。神就是因为照着话行，所以有救恩。神如果说话不算数，就连救恩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要先和他讲好，如果人不愿意，就非娶他，非嫁他不可，不能毁约。诗篇十五篇里说，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你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像畸变的事，有人欺负了他们，用没的饼、破的衣服、破的鞋子来说他们是远处的人，约书亚就应许不杀他们。后来找出来他们是近处的人，因为已经立了约，所以神不许杀他们，至多叫他们做砍柴挑水的人。所以在圣经里对于守约的事是非常要紧的。他自己乐意放弃，我放弃不要紧，如果他不乐意放弃，我就不能放弃。畸变的事是非常厉害的，因为扫罗杀了畸变人，天就不下雨。大卫没有办法，就问畸变人要怎么办。畸变人要把扫罗的子孙七个人悬挂在树上，大卫只能把扫罗的儿子挂在树上。所以神不许可我们马马虎虎的毁约，所以我们必须学习立了约就当按着约行。盼望你们给出信的弟兄看见，如果他们不乐意分开，就不能勉强，你就必须嫁他，你就必须娶他。我们不能做一件不义的事。在诗篇十五篇和畸变的事情上，我们看见基督徒毁约是何等厉害的事，所以不能随便毁约。要嫁他怎么办呢？要娶他怎么办呢？在这里有一件事你们可以做，就是和他们先约好说，我定规娶你或者嫁你。不过有几件事在没有结婚之前要讲好，到结婚之后就太迟了。总是在结婚之前要讲好。第一，你必须给我能侍奉主，我不是假冒的到你家里来，我是挂了旗子来的。我今天是基督徒，是嫁你也好，是娶你也好，你必须给我自由侍奉主，你不能干涉我的侍奉。这一件事要提起。第二件事要告诉他，如果将来有了儿女，必须按着主的教训来养育他们。你信不信是你的事，儿女必须照主的教训来养育他们。话要说在先，这一件事要绝对的提起， 要预先说好，不预先说好就有难处，预先说好就没有难处。嫁一个不幸的人是一个损失，娶一个不幸的人也是一个损失。我们要减少损失，减少难处，我们就得先说好，你要给我自由，儿女要信主，我已经做了基督徒，我不往世界里去，我已经做了基督徒，我是往主那一边去。你如果觉得好就好，你如果觉得不好就解约。我们要把将来的行为摆在他们面前。我想如果这样做可以稍微减轻一点难处。在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假定说有一个弟兄，他不能守童身，他找出来有婚姻的需要，而找不到姊妹怎么办呢？或者有一个姊妹需要进入家庭，需要结婚，而找不到弟兄怎么办呢？这乃是事实上的难处，而不是理想上的难处。我们只能说在圣经里没有教训，不过我们要摸保罗的感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他盼望说，如果可能，寡妇不出嫁。但是在临前第七章，他又说，盼望寡妇嫁给在主里面的人。你看见保罗在这里摸这一件事，有需要的时候，寡妇可以出嫁。在这里，我们根据这一个原则，就能看见说，一个弟兄在主面前最好是应该娶在主里面的姊妹。如果没有那一个可能的时候，他如果能够不娶是好事，他如果需要娶的话，我们还是愿意他娶，就是不幸的，我们还是愿意他娶。所以我想这一件事，各地负责的弟兄和年长的姊妹应该多负一点责任。我想我们提起这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像世人所说的两害之中取其轻，宁可犯神行政上的罪，也不犯道德上的罪。我如果不结婚犯罪是犯道德上的罪，我如果娶不幸的女子，我是犯神行政上的罪。因为罪有两种，一种是道德上的罪，一种是神行政上的罪。请你们记得，道德上的罪比行政上的罪重，我宁可犯神行政上的罪，不可犯道德上的罪。因为一个道德上的罪不知道要抵多少个行政上的罪。今天一个弟兄有结婚的需要，找不到姊妹，他如果能够不娶更好，如果不能不娶，他就是娶不幸的人，也只能让他娶。如果娶的时候眼睛必须开起来，必须知道难处非常大。一个人信主之后，如果娶一个不信的人，难处特别大，比一个不信的人娶一个不信的人后来相信了，难处要大得多。后来相信的人家庭里面有难处，但许多时候主把他带过去。一个人相信了娶不信的人，许多的时候的确有许多难处，我们也要告诉他，他眼睛必须开起来，知道难处在前面。一个人如果娶一个不信的人，要告诉他必须防备给他带走。请你们记得，你们一娶不信的人，稍微不小心很容易就给他带走了。 这一个情形不一样。已经结了婚的或者已经订了婚的固然要小心，但是这一个要特别小心。换一句话说，要特别的保护保守，特别的祷告，不要给他掳去，也必须把条件先讲清楚。你要告诉这不信的人说，我已经信了，你信不信我不勉强你，可是你不能干涉我信仰的事，你要给我完全的自由。还有儿女的问题必须提起，关于儿女信仰的事，你必须给我自由带他信主。我要我的儿女相信主，我不要他们拜偶像或者效法世人的样子。把这些话说得差不多的时候，也许这一个问题可以勉强的过去。你们对于弟兄们遇见这样难处的时候要小心，可不要给粗信的弟兄们把门开得太大，以致他们随便与不信的人结婚。另一方面，不要把门关得太紧，以致他们不犯行政上的罪，而去犯道德上的罪。宁可让他们碰着神的行政，落在神政治的手里，不可让他们犯道德上的罪。关于上面的事，我有一点意见。各地的弟兄姊妹并不少，婚姻的难处并没有什么紧要的来源。许多弟兄姊妹对于人的出生，对于人的背景看得太重了。今天如果有一个弟兄身份高一点的娶一个身份低一点的姊妹就不乐意，今天如果有一个姊妹身份高一点的嫁给一个身份低一点的弟兄就不乐意。所以我想弟兄并不缺少，姊妹也不缺少，就是这个门第问题发生了许多难处。我想弟兄姊妹对于职业问题的看法有点改变，这一个问题就容易解决。如果看种地的弟兄不是低的，姊妹出嫁就容易了。如果看种地的姊妹不是低的，弟兄娶她也容易了。今天我们把神所以为高的职业看为低，今天我们把人所以看为高的职业看为高，所以就不容易解决。今天我们能够说，在我们中间不缺少姊妹，不缺少弟兄，所缺少的是门第上的相配，而这一个门第是世界的，所以要将职业的观念完全转过来，这个问题才能得着解决。在圣经里没有命令人脱离他自己的妾，在圣经里没有一个地方从神的眼光来看要勉强叫妾离开，这是指着没有信主之前所娶的。在圣经里我想也有够多的地方给我们看见神要人怎样待他们的妾。或者我先提起人今天的要求，然后来看圣经的要求。人的要求，第一，要把所有的妾遣散；第二，如果不遣散，丈夫不应该和他的妾有性的关系，这是教会普通的思想，这都不是神所给我们看见的，这是异教的。第一，我们看见在圣经里没有一个人娶妾比大卫更坏，他不只是娶妾，并且是谋人的命来娶妾。乌利亚的丧命是因着妻子的缘故，是牺牲乌利亚来得着拔示巴，而所罗门是拔示巴所生的，而这一个原则到新约 主还承认。马太福音第一章里有拔示巴的名字，而且是说乌利亚的妻子。有四个女人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这一件事情你们必须看见，这是对的。你们只能服在神管教的手下，你们不能赶他出去。我们必须知道这一个原则，为着什么圣经没有要求把妾赶出去。请你们记得，今天有许多人根本没有看见什么叫做娶妾。请你们记得，所有犯的罪，奸淫的罪，与娶妾完全不一样。我今天偷了人一本圣经，我能够还他一本圣经。我今天偷了人1000块钱，我能够还他1000块钱。我今天娶了一个妾，我没有法子还他。有的弟兄以为说，应该把妾赶出去，他是从男人的眼光来看。男人在神面前要知道，娶妾是犯奸淫，但妾嫁给你没有嫁两个丈夫，你娶两个女子有错，她没有嫁两个丈夫。所以你们在主面前要看见说，主在这里没有叫人把妾赶出去。新约来的时候是相当清楚的，我想所罗门母亲的原则是够清楚的。主为着大卫娶拔示巴的缘故，特意差派先知去找大卫，派拿单去找大卫。主没有把你派去，所以不要在拿单之外加上什么话。主所有的话都已经叫拿单说了，拿单所漏掉的，不要你今天在3000年以后再去补。拿单对他说，你的儿子要死，报应要来，十个飞兵人要在明处与他们犯奸淫，刀剑要在你的家里。拿单没有说要把拔示巴打发回去，你把他打发回去怎么办呢？有的人没有乌利亚，有的人乌利亚死了，这怎么办呢？所以神打发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去见大卫的结果，神叫他生所罗门。在大卫的妻子中，神一个都没有叫他生所罗门，神叫大卫的妾拔示巴生所罗门。并且新约第一页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新约里没有说可以娶妾，但是也没有说要赶妾。第二，有的人不许和妾有性的关系，这明明是没有读过出埃及记21章8到11节对于这一件事的规定。一个人有一个儿子，在卑女当中娶了一个，如果将来要正式娶亲，这一个卑女就变作妾。神在这里规定这一件事情非常清楚，就是说，在他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上不能断。就是说，有了妻子之后，这三件事不能断。如果断了，他就可以出去，不再是奴仆。所以，人如果以为不能有好合的事，这是根本不遵守神的律法。今天人所跟随的规定是欧美的规定，不是圣经的规定。这是因为在我们的头脑里都是想到性，都是充满了性的思想。在出埃及定规神的律法的时候，是说一个妾还在的时候不能在性上分开。如果丈夫有难处，丈夫要负责任，对于他没有错。所以我盼望你们将这一件事 弄清楚。在新约里，只有一个地方讲到妾的问题。请你记得，读圣经就是喜欢看见只有一个地方的地方。如果在圣经里一件事有两个地方，就必须比较；如果有三个地方，要综合；有三个地方以上，必须合起来看，才知道神的教训。所以每一个要做圣经学者的人都欢喜只有一个地方的话，因为只要读那一个地方，就知道神对于这一件事的旨意。在圣经里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在提摩太前书里，做教会长老的人只应该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所以在新约圣经里是够清楚地给我们看见说，凡娶妾的人在教会里不应该做长老。但是在新约圣经里并没有说他应该赶出他的妾。我们总是要按着圣经做，不应该给娶过妾的人在教会里做长老，但是没有说要把妾赶出去，或者说应该没有好合的事。如果一个妾已经得救了，她只有性的感觉，没有性的强迫，要分开也是好事，这是自愿，不是主的要求，也不是教会的要求。教会对于这一件事不应该有要求。所以我们要看见说，如果妾得救了，他自己能够没有那一个需要，乐意分开，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教会的地位上没有这个要求，教会不能要求。神所配合的只有两个，这一个原则无论如何要维持。所以相当明显，一个人娶了妾，肉身上的痛苦就比娶一个妻子的要多，在管制上要大大增加。第三部分完。